五官容易五官听军师刘崇的话，定了条毒计，想在西山大庙里头把宝林程咬金一举全歼。当然了，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，他们周密的策划被研究好了。吴国荣亲笔写了封信交给刘崇，要说这军师这碗饭呢也不好吃啊。军师有事先知，他是个智囊，有了什么事他得出点子，要没那两下子不配做军师。因为他是耍笔杆子的文人呢，就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一切就绪。第二天他带了四名亲兵开开金锁关的城门，赶奔唐营。三里地眨眼就到了。到了唐营辕门外头，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，张弓搭箭呢，别动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嗷嗷的一嗓子，刘崇赶紧站住了，把双手高高举起，四名亲兵也把手举过头顶。刘崇就说：“弟兄们，别误会啊，我们是金锁关来的信使。”我们送信来了，没有敌意呀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有规定的，这当头的上过去搜查搜查，有带尖的带刃的马花的敏劲儿啊，凡是属于武器凶器一类的全没收了。搜了搜没盘子，跟着你老三走走，老三二走，哎，是，我一定按规矩办事。五个人鱼贯而行，进了唐营。站着啊！他们靠边站着，有人监视着。当头的到中军保障去送信。宝林和程咬金呢，还没开兵见仗呢，爷俩正商议呢，这金锁关怎么个打法，动用多少兵力，是强攻啊，还是有其他的战略战术。正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，这么一说，宝林就一愣了，信使哦，给我送信来的，一点往来都没有，送哪门信？他想干什么？他问程咬金：“老伯，您看他来是什么意思？”说不清楚，叫您的问问再说吧。好吧，再一来。两旁边密派刀斧手把刘崇几个人带进来了。刘崇挺从容的，脸上很自然带着笑容，来到桌案前的躬身施礼：“各位将军在上，外官有礼了。”宝林看了看他，没见过。你是谁呀？我乃是金锁关参战，姓刘，我叫刘崇。我们大帅就是吴国荣、吴国虎。啊，两国相争，你来干什么？送信来的。信在何处？哎，在这儿呢，您等等。在怀里取出吴国荣那封信，双手往上一递，中军官拿过来转呈给御史宝林。宝林把信展开一看呢，字儿不多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金锁关总兵吴国荣、吴国虎拜在宝林将军麾下，说战争连年，百姓涂炭，实不堪目睹此惨状啊！但是我弟兄二人又没有扭转乾坤之力，只好俯首听命。扪心自问， 我们也是炎黄子孙，虽想认祖归宗，归乡大唐，但机会难得呀。如今机会来了，我们哥俩商量好了，愿意倒戈相抗，献官投降。此乃真心实意，望将军不要怀疑。那么虽然是降唐，因为官上人马众多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解决问题的，我们有意找西山铁佛寺作为谈判地点，希望明日正当午时，将军大驾光临，你我如果能达成协议，我们肯定献官投诚，上坠千，下写着万。哎呦，这都没想到啊。宝林把这封信看了三遍，眼珠转悠转悠。我说刘同啊，既然你家主将想要投降，还兜这大圈子干嘛？那么城门开开，把我们放进去不就结了吗？还谈判什么？将军言之差矣。你想，金锁关除了我们两个头之外，天赋战将多达百员，众口难调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谁不顾及身家性命啊？谁不顾及自己的前程啊？那哪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拍板的？再者说，城里上有几万官兵啊，这不是个小事情，所以必须认真地坐起来谈一谈。那么我方也有几个条件，如果将军能够答应，那这事就好办了，县官投降也不为迟晚啊。将军嘛，不要怀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省着翻了脸，彼此动武，杀生害命，得死多少人的。将军请想一想吧。好吧，如我三思。来，把刘先生先请下去，好生款待，让他听信儿，有人把他带起去了。然后他转身问程咬金，老婆，你看这个事儿就怎么办？
我看什么呢？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
说的胡了八吐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您看看这封信。程咬金气得一拍桌子，
你知道我不认字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你叫我看什么？
宝林也乐了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那我给您读一读，您听听。
这还差不多。
读吧。宝林把这封信读了三遍，程咬金眯着眼睛，捋着胡须听着。
明白了，行。
您都明白了？
明白了。
那您看怎么办呢？
我看这事儿啊，也许是真的，也许是假的，办也行，不办也可以。
宝林一听废话，跟没说一样。老伯，您说个肯定的话呀，我们是答应谈判还是不答应啊？您怎么说模棱两可的话？
好啊，我看这么办，咱就答应，就看看西山谈判什么样。他就是假的，咱还怕他呀？
咱也不怕，就叫他个地覆天翻。
可万一是真的，不就更好吗？
那我就听您的了，就答应去谈判。明天正当午时，赶奔铁佛寺。
对，答应吧，答应，
没错。
来人，请刘先生。
刘同二次走进中军宝帐。宝林欠身一坐，刘先生，对不起，因为是两国的仇敌呢，我不得不戒备，方才招待不周，说话有点生硬，
怀望刘先生担待。
哟，没说的没说的，
这此事并不奇怪呀、啊。
那么尉迟将军，您看的
啊，我们商量过，欢迎吴氏弟兄相唱，太欢迎了。你现在就回去，你呢，转达我和程老千岁向二位元帅的问候。你告诉他，明日正当午时，我们必到铁佛寺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你们是真心，我们也是实意，你看怎么样？刘同一听，心花怒放，心说到底是年轻的娃娃呀，你去你还好得了吗？还真是求之不得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那我就告辞了，在这吃完饭就走了。
不，
以后县官投降咱是一家人了，在摆酒庆贺也不迟。老千岁，各位再见，明儿见，明儿见。领着四名亲兵他走，等回去见着吴国龙、吴国虎，把这事一说，吴国龙乐坏了。
哎呀，先生，你算立了大功了。那么就是一天的功夫，咱得着手准备。
那是啊，
来了咱们措手不及，可麻烦了。请问大帅，你想怎么办呢？
你来看。吴国龙啊，把地图往桌上一铺，天赋将官全都围拢上来了。
大家看，
这地方就是金锁关，离着城关不远，这儿就是西山铁佛寺。看见没？就这儿。这个西山有南北两座山口，对不对？别地方出入不得。我现在派些重兵，每个山口派兵一千手把。程咬金、尉迟宝林进了山，别管他，只要他进去之后，哎，把俩山口堵死，他们是插翅难飞。咱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众人点点头，
明白。
看铁佛寺，这是铁佛寺，一共这里头还有200多和尚，让和尚靠边站啊，先借用他的宝刹试试。大殿就是谈判的场所，谈判是假，把他们斩尽诛绝是真。围攻想了这么几条主意：第一，摆酒祝贺，见面我得喝点酒，得吃点东西嘛。酒中有毒，菜中有药，他们不吃便把吃了，当时七窍流血，准死无疑。程咬金、尉迟宝林当大将的死了，穷龙无首，剩下的咱怎么收拾？咱们得劲儿。比方说，酒他们不喝，菜也不吃，那好办。第二一条，咱们交兵权。兵权是什么呢？大印呐、啊！我把大印交给他们。大印外边有印盒，这第二条记载在印盒里头。这盒里头准备了三支毒箭呐、啊。不管他们是谁，一开这印盒，啪，三支弩箭射他个透心凉，全用毒药喂的，破了一点毒罐，全身是准死无疑啊！这是第二条。咱比方说，第二条也没好使，没打着，怎么办？还有第三条。我还准备了精明的刺客，这两个刺客马上杀出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向前走吧，大帅。刺客您派谁？
当然有能耐的，
来啊，把胡氏弟兄给我叫来。一会儿从外头进来俩人，一个高，一个矬，你们看个头不一样，亲哥俩。这个高的叫蒲占奎，个小的蒲占元， 俩人长得都是满脸横肉，眼中贼光四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原来是干嘛的贼呀、啊、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后来被武士弟兄把他们收留了，现在就作为贴身保镖。哎，这差事不错，一天吃饱了喝足了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待遇优厚，什么玩女人呐、啊、赌博呀、啊，随便钱挣的有的是。另外呢，咱还得交代清楚，这俩人可不白痴，有能耐。那杀人不眨眼，那得有本事。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呀。那这小子的确有本事，这回摸上他们了，让他俩当刺客，这叫三环套月的埋伏。比如毒箭也没法吃，韭菜人家也不吃，闹翻了，把他俩放出去，一个杀程咬金，一个杀玉翅宝令，这俩人也打了保票了。那快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们，干别的我们干不来，杀人如同探囊取物。曹刿一看，行啊，吴伯龙计划的真周密啊，让他们徒使弟兄站在旁边。吴伯龙接着说，这是庙里的事，庙里他打翻了，他们就往外闯，山口出不去。另外我在铁佛寺周围再布下精兵2000，叫他们插翅也难飞。这2000人每人发下油瓶1只，硫磺焰硝1袋，干柴1束，到时候往跟前1堆，火焚铁佛寺，水火无形，他们还往哪儿跑啊？保险之上再加保险。军师，你看本帅安排的怎样？高，太高了。大帅啊，你想的比我周到多了，那不要改动了，咱就这么办了。明天正当50人可就来了，是否这样，利用这个机会咱赶奔西山去一趟，检查检查。军师说的有理，做到万无一失。兄弟，你镇守关城，我跟军师两个人去巡视巡视。大哥你去吧，把金锁官交给我们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程咬金、尉迟宝林，把刘同放走之后，宝林没经验呢，问程咬金，老先生，咱光去谈判去了，您考虑没考虑这里头有鬼八卦？咱俩做两手准备，一面但愿他真心，他是真心的，他就不能暗算咱们，是不是？那咱们要投降谁，还想收拾人家吗？不可能。但是不能掉以轻心，人心叵测呀。咱们重点要加强防范，以防万一。明天谈判去，怎么办？营盘交给可靠的人守吧，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。李学义、马忠两员大将过来，在在。学义啊，马忠，明天我跟宝林去谈判，这个大营的事情交给你们二位了，千万加强戒备，做到万无一失，以防齐胜不顾家遭了突袭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这是一。另外咱爷俩去，身边带多了人还不合适，谈判去带那么多人，叫人看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带3000人，好吗？这3000人矬子里8大个，带精锐部队呀、啊，每人都身披细甲，暗藏匿刃，得以10兵10将保护你我的安全。我觉得这3000人能顶10000人使用， 另外呢，咱身边一个人也不行，咱爷俩身边呢最好准备300人，一前都是骑兵，以防万一。另外孩子，谈判的时候你少说话，你听我的，听没有？是是，老郭，我嘴也笨，不会说什么，主要听您的，这出戏您唱主角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你就去那个打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这对方没安好心，咱怕的什么呢？叫他个地覆天翻，就凭咱爷俩的能力怕的什么？是是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他们也加强了戒备，翻回头再说吴国龙和刘同到了西山铁佛寺，一看一切就绪呀，俩人心里高兴，然后下马进了庙了，把那铁佛寺的老方丈叫了尘给找来了。这了尘了80多岁了，一看当兵的来了，不敢得罪，阿弥陀佛，参见施主。吴国龙看了看他，你就是了尘长老吗？不敢当不敢当，正是老衲。我长老跟你商量点事儿啊，我们可能借你这地儿使用使用，我们要跟唐营的大官在这进行一次谈判，你放心，不白使用，每天给你100两银子。多谢大帅。不过老大还有个要求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此乃佛门禁地，坚决不允许杀生害命啊！大帅啊，可千万别在这伤人呐、啊。要伤人流血，我没法向佛祖交代。老当家的说的哪里话来？方才本帅说的清楚，这谈判，这不是打仗，干什么伤人流血呀？不过呢，话别说太绝了，一旦发生了冲突，就在所难免呐。我想我佛慈悲也能担待一二啊。不过老当家的，你手下一共200多人吧？247人。对，好，你告诉你手下的人，从现在开始搬到最后那层院去，派人把门守住了。一，不准到前边来；二，不准跟任何人接触；三，前面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们也不准惊慌，听没听见？如果做不到这几点，有不听话的出了事儿，唯你是官，休怪本帅翻脸无情。是，谨遵大帅的吩咐，你下去吧。这得，强权胜过公理呀、啊！那手里有刀把子。有兵权，谁敢不听啊？不听收拾你！老当家的没办法，到后院去了，告诉知客，来来，集合！到最后的院，最后的院是藏经楼。就这么的，和尚们都到那儿了。老和尚集合起来之后，当众训话，哪知才惊动一位惊天动地的高人。